大家好，春节快乐，这里是四排九座，我是波妞，
我是喜力。
好，我们这个上一期如果您听了，应该是我们对2018年第90届奥斯卡、提名奖项做了一个快速的总览。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会就一些重点影片做一些单独的分享啊。
对，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里，我们跟您一块儿聊一部跨越物种的情爱，
才是真爱啊！
对，才是真爱啊！对，政治无比正确，是吧？
这部电影呢，也是今年奥斯卡、得到提名最多的一部电影。然后，如果您听了前面那一期总览的话，您应该知道反正我们个人对这个电影评价其实并不高。
对，那是波妞本人啊。好吧，托洛导演的《水形物语》
得到了13项提名，
大热门，大热门、
大热门。对，
这个片子的名字我比较好奇啊，因为我觉得我的英语不好，你的英语比较好，它为什么要翻译成《水形物语》啊？
对，它的英语直译，它英文名字直译的话，应该是《水之形》，就是水的形状，
对
，The Shape of Water。然后它叫《水形物语》的话，我觉得是两点啊。第一个原因呢，是因为它嵌入了水形这两个字儿、就是它本身英文就是水之形嘛，
水之形。
对、然后为什么叫物语呢？是因为这部电影整个这个电影风格会给你一个童话，成人童话感。对，它很梦幻，它全面它完整的诠释了电影是造梦机器的这个定义。对，然后呢，它在电影的一开头的话，它一开头和结尾都是用这个男配角的话外音，用话外音去讲故事的一个方式，它的镜头也非常的梦幻，对。然后它开头就会给你讲说，我要跟你们分享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可能是大概意思啊，我记不太清了，就可能是真的，也可能不是真的，然后是关于一个女孩的什么什么的故事，就这个意思。然后结尾的话，他也会说。他用的那个词儿是特别经典的，就是 tale， 就是童话的那个标准用语，就是他们到后来是不是快乐的生活在一起呢？我想是的。在西方童话当中就有一个经典的一个短语叫做 they lived happily ever after， 就是他们从此以后幸福的生活在一起，在这个电影的结尾就这么用的。
对，
所以它就是一个 tale，
就是
一个童话，就是一个故事。那么物语就是日语的词儿，就是故事的意思，所以它叫水形物语。我觉得应该是大概是这个意思。好，然后这个十三项提名啊，然后各方面做得很 balance， 它的整个的这个奥斯卡他们叫这个 production design， 其实咱们就是美术设计嘛、然后它整个的美术设计，整个场景呢，还有包括它的服化道，它的音乐，演员的表演，然后故事，都做得非常的就是在线上，我觉得是柔和的也非常的完整，展现了一个梦幻的成人童话故事，然后同时又是托罗强项的怪物故事。
对，这是托罗
就是喜欢怪物，对，他在
非常非常喜欢的题材。
他在今年的金球奖的他得到了最佳导演嘛这个奖，然后他在获奖感言当中他也说，他说我从小我这一生当中就是喜欢这种怪物的故事，我就沉浸在这个当中。对，好，然后那如果把这个电影当成一个盘子啊，一个黄金打造的一个盘子，这个盘子上搭载了什么东西啊？有好多好多元素。这个当中呢，有相当多的元素呢，都是纯粹的政治正确啊。咱们可以细数一下啊。首先，它搭载了种族啊，这个种族虽然，要不先说一下剧情，我先把剧情说一下，再说那个
剧透一小下啊。
对，基本上这个。每个电影的这个单独节目的话，如果您不想被剧透的话，您就别听了，因为我们每个电影肯定都涉及剧透啊。
就看完电影再听吧。
或者不介意也可以听。
好吧。
水形物语讲的是1960年代在一个美国政府的一个地下的研究所里头，然后他们从南美的亚马逊流域呢抓了一个雄性的美人鱼，我们简称美男鱼，然后呢把它拿到这个地方做实验，做各种的美男鱼的身体实验，然后希望能帮到他们去对抗苏联在冷战当中，
有一个冷战背景，
对
吧？
然后这个电影的女主角呢是一个能听但不会讲的一个哑女，因为她小时候得了病，对。然后她就是孤身一人的居住，然后她有一个邻居是一个画家，是一个 老年的同性恋的男性画家，
嗯，
然后他是到了这个地下研究所去做保洁工作，
哦，
然后他有一个保洁的一个好同事，就是那个黑人女配角被提名的，
嗯，
然后在他的工作当中呢，他就发现这个美男鱼呢，因为他本身不会讲话，他性格非常内向，有点小小自闭，
明白了，
而且这个女生我觉得有点，
嗯，
就她是一个白日梦的性格，就她经常沉浸在她自己那个世界当中，你知道我意思吧，
嗯，
对，
嗯，
然后经常在坐公交车的时候，就是呆呆的望着窗外，然后是，外边是夜景，然后有霓虹灯，
嗯，
那种老式的那种，
嗯，
就是六零年代那个感觉，然后他就会有一个迷蒙的状态出现，就那种的，然后，就是也有一颗童心啊，所以导致他能够和这个美男鱼呢成为了朋友，
哎，
然后成为朋友之后还发生了感情，
嗯，
对，还发生了爱情，
嗯，
然后还有这个还有一个非常文艺的这个情欲的一段戏的展现，
哦，
嗯，很，所以就他很适合情人节看，我觉得。
嗯，
对，然后，当然这个影片当中有这个反派，否则这个剧情它，
嗯，
它立不起来，没有冲突。那，
嗯，
这个反派就是这个地下研究机构的这个掌门人负责人，他是一个将军啊，
哦，
因为他是一个军方的研究，
嗯，
对吧？然后这个将军就体现了所有的对立面，就是没有人性、冷血、暴力，然后非常的。非常的恶魔感，就是他是一个披着人，
嗯嗯，
你可以说他是一个披着人皮的野兽。虽然这个剧的这个所谓的男主角是那个美男鱼啊，虽然他是一个怪兽的形象啊，但其实这个剧当中真正的怪兽是这个，研究所的这个将军，
对，是人类啊，
嗯，是一个人类，
人类，
对，
啊，
然后那么最后的话，结局是一个 HE happy ending，
嗯，
所以他很适合情人节看，我觉得，
啊，虽然他是一个黑暗童话，
因为我觉得就是咱们大陆情人节虽然有所谓情人节档，但是有。老实说啊，很多时候咱们每年的情人节上的片子呢都不适合情人节看，有的片子是打着情人节的噱头，但其实是一个，是一个恐怖故事，或者是一个
恐怖故事，
是一个弟弟，就是一个不好的一个结局，就特别特别扭曲啊，但是我觉得好不容易就是有一部是一个奥斯卡大热，然后又是一个 happy ending， 然后又是这么一个成人童话，很文艺范儿，
对，
所以拿到你就用那个分账片就快速引进，然后肯定可以大卖，我觉得，
去年是拉拉烂的情人节档，确实
是拉拉
烂
的，我就说它是一个扭曲的一个情人节电影，它那个结局
是奥斯卡最终的那个，
对，所以这次我其实是很奇怪，为什么我们没有发行商进行这个快速引进，我很可惜，
对，水形物语的那个引进的消息，但我不知道是不是跟他的那个冷战背景有关系啊，不清楚，嗯，
我觉得这没问题吧，这都多少年过去了，
好吧，那就看，
而且对吧，
有点像之前的那个兵临城下啊，都是二战的事儿了，依然有些，
嗯，这个因为这个戏它只是一个大背景，而且这个背景很淡，
嗯，
对，
嗯，
它真正突出的其实是还是一个爱情故事，
对，
然后好，那剧情基本讲完之后，我就要聊一聊所谓的这一届的奥斯卡政治正确，我们在总览的时候强调过啊，这一次奥斯卡提名特色就是，
哎，嗯，
那么我要聊一下得到提名最多的这个电影，也是最佳电影呼声最高的这个电影，它这个金盘子上装了什么政治正确的东西啊，
嗯，
首先是种族，这个种族已经超越人类物种了，它是兽与人嘛，
嗯，
对，种族，然后人权，还有授权，
哎啊，
嗯，然后还有自由，
对
对，因为这个电影其实是在女主以及她的朋友们的帮助下，
嗯，
把这个美男鱼解救出来了，
啊，
对，然后在这个电影当中，这个哑女用手语的方式表达了这个电影有一个中心思想的一句话，
嗯，
就是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那我们就什么都不是，
嗯，
就说我们连人都不是，就这个意思，
嗯，
对，
嗯嗯，
啊，还有什么女权啊，今年的奥斯卡与时俱进的政治正确 啊，
哎啊嗯，
女权，因为这个电影当中这个大反派这个将军呢，他是一个比川普要更恶劣的一个人，
啊，
他是完全不尊重女性，然后进行严重的性骚扰的这么一个大反派，冷血大反派，
确实融合了很多政治正确的东西进去，
还有 LGBT，
啊，
它当中有 gay，
哎，
有男性同性恋，
哎，
然后有兽，就是有怪兽，
哎，
对吧，
啊，
然后有这种就弱势群体，
嗯，
LGBT 我们可以把它就是视为这种广义性的这种小众群体的，
嗯，
对吧，
嗯，
然后这个这个电影的展现方式又是刚刚说的特别的文艺，然后走纯爱路线，然后它的整个的 production design 整个的美术设计是六七十年代的蒸汽朋克的感觉，
哎啊，
就非常的，
这两年非常流行的这种，
就是 就是他真的是完美诠释了电影是造梦机器的这个永恒的话题。
嗯，
这个电影特别推荐，如果引进的话一定要到电影院去看。然后推荐人的话，我觉得情侣是没有问题的。
嗯，
对，情侣是肯定没有问题的。然后男生也可以看，男生可以看什么呢？看怪物，
对
吧？对
啊，看他的设定美术，这都是托罗导演非常擅长的强项。
对对对，然后里边还有暴力啊，
嗯，
还有血腥啊，都有
商业元素也很足，
啊，对，所以男生看也可以，然后女生看那就更没问题了。
嗯，
对。
嗯， 嗯，
看了这部电影的话，因为在总览的时候我提到这部电影是地狱男爵 1.5 版啊，有点像就地狱男爵加强版啊。
嗯，
然后这部电影呢也导致我产生了一个就是连带性问题啊，两个问题。
哎，
第一个问题就是托罗导演是不是要借着这部电影打造地狱男爵宇宙。
哦，有可能。嗯，
对，因为他的时代是同一个时代，地狱男爵也是60年代左右，就二战之后冷战时代。因为地狱男爵你看啊，他是在二战末期，然后从地狱里把那个小怪物给弄出来，那个时候是个小婴儿。
嗯嗯嗯，
然后等他长大，你预计大概20年吧就成人了。
啊，就
所以正好是到60年代，我算了一下。
这个怪物本身和地狱男爵其实是有一个联系的，
这部电影和地狱男爵的时间，就他们
是
在首先是在同一宇宙。
嗯嗯，
不是平行宇宙。
嗯嗯，对对，
然后时间线上也是同一时间。
对，
对吧，
这个也是现在很多电影公司打造 IP 的时候一个非常流行的做法。
对啊，漫威宇宙还有 DC 的扩展宇宙。
嗯，
DC Extended Universe。
啊，
对，然后哈利波特宇宙，这个是这个地狱男爵宇宙，我觉得真是有。嗯，真是
别说这个，开心麻花宇宙都有好吧。你想想开心麻花那几部电影它就开始了已经。
第二个是这个这个影片的这个所谓的男主角，就是这个美男鱼啊，他也是这个电影当中的一个男性形象啊。
嗯，
我看到他之后我马上就想到地狱男爵里边那条小鱼，你记得吗？
嗯哼，嗯，
他的名字叫做亚伯拉罕，你记得吗？他是跟林肯一个名字。
哦，
你记不记得那条小鱼？我印象很深的。
嗯嗯，
那条小鱼我当时就在想，哎，这个鱼跟那个鱼，因为他们长得很像你知道吧。
啊，
然后首先就很像。
嗯，
另外一个他们的演员是一个演员。
哦，
同一个演员。
哦，
对。然后我就在，而且他们诞生地都是亚马逊。
嗯，
我就在想他们俩
有
什么关系。
啊，
我一开始想的话就是说这是一个儿子和爸爸的关系。为什么呢？
嗯，
这个爸爸和这个哑女两个人最后结合了其实是。
哎，
然后呢生了个孩子。
哦，
然后就这条小鱼。
好吧。
然后原因
时间线不对是吗？
对，后来发现时间线不对。
嗯，
这是两条就是同时间发生的时间线。
哎，
因为刚才我算了一下，就推论一下地狱男爵的年纪，地狱男爵那个故事发生的年纪应该就是这个。
嗯，
就是二战再加个18年就成人了，对吧？
是。
嗯，正好是19世纪60年代。那么这部电影也是60年代的事儿，所以他们俩应该不是一个父子关系。嗯，但是我怎么
有同一个
人的不同阶段，就觉得很怪。为什么呢？
嗯，
是因为地狱男爵那个小鱼呢，他的造型设计呢是一个比较女性化的一条雄性的小鱼。你为什么说它雄性呢？是因为它在《地狱男爵二》当中呢和一个来自异世界的公主呢有了一场恋爱关系。
哦，这样。
对，但是它的整个这个造型是一个美少年，就很就是很弱的那种。
嗯，
那种很唯美的这个雄性的美男鱼。对，然后这部《水形物语》当中的这个美男鱼呢是一个
很粗犷。
啊，对对，很强壮很健美的美男鱼。
啊，
对对，
长大了
很健美。
长大了长大了。
所以我就有点晕。
啊，
那就有可能两个是同一时间的，然后同一个村子里的邻居可能是。
这个我们等托罗导演将来的电影来去解释吧。他如果有这个想法的话，那很有可能在将来其他的电影里边会去展现他想象的这个地狱男爵宇宙也好，或者什么其他的也好。
对，
对吧？
对，
嗯，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对，
而且哎，你不觉得这个故事特别老套吗？
对啊，我们之前其实在背题的时候我们两个讨论过，
啊，
这是一个美女和野兽的一个故事盒啊。
对对对，很老套，
永恒的故事盒。
人兽恋啊，
对，
金刚啊什么这些电影，
还有著名的童话
美
女野
兽，
都是这个
钟楼怪人什么的，
都是
这
个路线，
类似于
这
个路线。
对对对，
啊，对，
嗯，
它也只能存在于童话里对吧。
对，我们当时讨论过这个问题，
觉得现实生活中可能出现这种一个当然这个电影里的那个女主角不算是一个，
她不是一个美女，她不是一
个
美女，
不算是
一个
普通意义上的美女吧，
她是一个平凡的女孩。
在这个野兽的这个美男鱼的眼里，她一定是个美女，
是个美女。但是在客观意义上来说，《水形物语》当中的女主角是一个有缺陷的残疾的平凡女孩。
嗯，在人类的视角里她可能不是。
对对
对
对
吧。
对，
所以我就说在现实生活中像《美女野兽》里面那样的，或者像《金刚》里面那样的，她是一个人类视角里也是一个
美女
这样的设定，她会不会爱上一个，会不会真爱一个
会不会纯爱上，纯粹的爱，
纯爱一个怪物啊、
嗯、我们两个讨论之后我作为一个女性，我悲哀的发现好像比较难，哎，这个事儿有难度。
我作为一个男性，我也悲哀的发现它是不可能的。
对，原因是对我们讨论过，就是作为一个人类客观意义上的一个美女的话，她在真实生活当中，她就在感情上选择的余地和被满足的可能性比较高。
对，她是一个在颜值食物链上比较高的。
对，所以
对吧，
所以既然在真实世界当中容易被满足，选择度也比较高的话，她为什么还要选择一个野兽？她为什么要去选择到一个野兽？嗯，
虽然那些电影里描述了很多让人非常感动的情节，
对
对吧，生死相依这种，但是我仍然觉得如果有别的选择，她绝对会义无反顾的不去找那个大猩猩。真的是这样、啊、
我可以有一个解释啊，就是首先我觉得水星物语当中它的这个设计是这个女孩很比较自闭，而且也就是失语了，她是一个哑巴、
对她，
对，所以导致她，而且她身边没有什么 social， 她只有一个朋友，所以她的交际圈很窄很窄，
所以我觉得她的这个设定是从客观上拉近了这两个物种的距离。
对
对吧，就是一个是在人类眼里并不算是美女，而且她有一定缺陷的，
对，
就是孤独，你知道吧，用孤独这个东西拉近了这个美男鱼，
两个孤独的人嘛，一起取暖
这
个事儿、
用
这
个东西拉近他们俩，所以我觉得托洛导演对咱们的这个观点也应该是想的比较明白的
啊，当然当然、
啊、像什么金刚啊，什么美女野兽，那就是宅男写给自己看的童话，真的真的是这样、
格林兄弟写的嘛。
好吧。我想起那个金敏导演有一个电影叫《红辣椒》
啊，
帕布里卡，那个最终那个美女研究员喜欢上了那个特别胖的那个科学家研究员、是吧？我觉得那个真的也是宅男写给自己，
也是金敏导演写给自己。
哦，那不，金敏导演不是宅男啊，金敏导演我觉得挺帅的，其实啊，但是那个片子内核
是写给宅男看的，
是写给宅男看的，
对,
对，就是这样啊。
哎，但是金刚，我觉得也是类似《水形物语》，因为金刚他是也是把那个女主角孤立在那个孤岛上，他也没什么选择。
好吧，没什么选择嘛，就是在没什么选择的情况下是这样、啊。我们也不是歧视宅男啊，我觉得宅男没有问题，就是宅很好，只不过我们在客观
的
分析，
我们讨论的这个重点不是跟这个不是
对对对对
没关系，我们讨论重点是可能性的问题，对、概率性问题，
可能性不大，所以
就我觉得是概率比较小，就是在一些特定情境下
还是啊，就没有选择的情况下还是会有，
就是在一些特定情况下，
就比如说一个是怪物，一个是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这个核心是说，当你不被周围的人所理解的时候，你可能会和一个特定的人或者特定的一个对象走得更近，懂我意思吧？
超越物种，
懂我意思。
但是怎么去表达超越物种是真爱的？就是这个怪物是真的爱他，但是他不
水星物语当中
这个
怪物是能够理解那个女孩的手语的。
对，那如果就是美女在一个岛上。一个怪物还有一个人，那人长得反正也不怎么样，那他选择人还是怪物？
如果那个怪物够善良，然后那个怪物的外形又没有那么可怕的话，我觉得有可能，
我觉得他还是会选择人。好吧，
哎呦天哪。哎，但如果那个人是一个坏人怎么办？
啊，那看他有多坏了，在一个岛上他都怎么坏？
我觉得没有对比你就不知道选择。
好吧好吧好吧好吧，那我们还是宁愿相信怪善良的怪物是吗？
我觉得所有美女野兽最后成了的那个怪物一定是善良，就是一定是对立另外一个恶人的，就是他是一个善良的怪物。
我觉得我们作为人类太不相信人类本身了好像。
这个电影最后总结一下，就是我觉得其实像文学作品一样，我们之前讨论那个在那个录那个不成问题的问题的时候谈到，文学作品其实是有一条金线啊，就是那个冯唐说的那个，我觉得电影也有一条线。
又提到冯唐老师，好吧，
我觉得电影其实有条线，我觉得这个东西一定是线上的一个东西，这个作品，对，所以就是还是值得去看，花这个钱去看，
肯定值得，然后肯定值得，
对对对。但是呢，还是继续吐槽，它真的不是一部伟大的电影，对，
好吧，
它
但是它帮我们悟出了一个道理啊，我觉得这个多好啊，我觉得咱们聊这个最大价值就是啊，
我们聊好几个点啊，好几个点呢，然后再最后佐证一下，它为什么不是一部伟大的电影啊？它是十三项提名哈，我又找了一下，粗粗找了一下，还有一部也是得到了十三个提名的电影、它的名字叫做《阿甘正传》。那你觉得这两个电影是到底这个孰强孰弱，就高下立分了？对，所以
好吧，
对，
《阿甘正传》那年是大年了吧？
那是大年，
那真的是大年，
真的是大年。对，我觉得那个。 九十年代是好莱坞的顶峰时代，对，顶峰时代、
嗯、
对。那就这样，然后接下来我们还会再去谈一些我们想跟大家聊的一些被提名的最佳电影当中的一些作品。
哎，好、
嗯、
我们奥斯卡下期再见。
嗯，好，拜
拜。Cet amour.